OK，Hello，线上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今天的主办单位，我叫 Peter， 也是蓝海国际教育的总顾问。那我们今天呢，就会举办这次的这个职业探索讲座。今天探讨的主题呢，就是厨师跟烘焙师 ，baker 跟那个 chef。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了这个 PICA 太平洋蓝带学院的Candice 来跟我们做一些职业的分享和职业培训的分享。那一些 housekeeping rule， 就是说如果你们在途中如果真的有技术上，比如说你听不到啊什么的，你们可以在 chat box 下面有一个留言区可以打字，或者是之后呢，我们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先把问题写下来，我们在这个分享的最后呢会有一个 Q&A 的时间，那 Q&A 的时间让大家来问一些自己想要问的问题，然后下面有一你们点一下手机或者是电脑都有一个 Q&A 的地方，你们可以把问题打在上面。那这些都是我们之后在最后一部分呢会给留时间给大家来问自己个别的问题。 OK， 那我就先现在就先把时间交给 Candice。 OK，
谢谢。好，那我主要呢今天就是想就像 Peter 说的，先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一个情况，然后其次呢我们就会主要了解一下加拿大这边就是关于职业探索，就是关于这个行业的一些工作职业的介绍。那首先我们学校呢是成立于1997年，现任校长呢是非常北美非常知名的成功企业家，他叫 Eve Portman。 那他拥有过两家非常大的食品公司在1980年的时候，他的第一家食品公司叫 Eve Veggie Cuisine， 就是获得了北美第一个研发素食汉堡的专利，创造了销售传奇。他第二家食品公司呢最后是在14年被美国非常大的食品公司以 1.5 亿收购。所以呢现任校长他其实是花非常多的精力和资源想要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在这个行业。所以呢我们学校呢也是在极力去提供所有学生尽可能最优质的资源。所以我们学校呢它主要是定位就是温哥华的顶级的厨艺烹饪中心，学校有8个顶级的专业厨房。与此同时呢我们学校还是加拿大第一所拥有餐厅和咖啡厅的学校。我们有自己的蓝帽餐厅叫 Blue Hat Bistro， 还有自己的咖啡厅Blue Hat Cafe。那我们学校呢是被就是政府和教育机构都是认证的，包括 PDIB 所以呢里面很多就有些同学可能会担心这个证书可能被哪些机构啊什么认证，那我们这些呢下面这些都是相关的认证的机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个非常简短的视频这个视频呢就是一个简短的介绍，是关于我们学校的一个简介。那这个视频也是我们两个毕业的学生他们做的，稍等一下我现在就打开。
Welcome to Pacific Institute of Culinary Arts, home to over 3,000 cooking and baking and pastry diploma holding graduates. They're employed here as close as Granville Island or Europe, the Americas, and Asia. Hi, we're here in beautiful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where we're surrounded by natural beauty, cultural diversity, and a thriving hospitality scene.
As graduates, we are personally going to take you behind the kitchen doors of Pacific Institute of Culinary Arts. Baking and Pastry Arts' practical format meets the high standards of a demanding and disciplined but highly creative industry. Learn production in Bakery 101, both built to hone and refine your skills in real-world working environments that can be successfully applied in any kitchen worldwide.
Providing study of the art of cooking and baking since 1997, Pacific Institute of Culinary Arts' expertise, innovation, and traditional technique-based education is of the highest standards.
Visit us today to bring drive to your passion. Invest in a career reality.
Here we are at the Culinary Arts Training Kitchen, where we teach you the science of professional cooking for the food industry of today and tomorrow using time-tested and classic culinary essentials.
Qualities such as stamina, dexterity, hand-eye coordination, ability to work with others, timing, and artistry of food presentation are developed.
Here we focus on the fundamentals of cooking, such as knife skills, culinary language, technique, and about sustainable ingredients. We at Pacific Institute of Culinary Arts lead the industry in career excellence. Our goal is to jumpstart your personal innovation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a lifetime of learning. Pacific Institute of Culinary Arts is in a nationally accredited diploma granting program. It's intensive, comprehensive, and well established.
Graduates are afforded an even greater opportunity of success, having acquired the knowledge, skill set, and industry ready experience to excel in the culinary world of their choice.
Hi, welcome to Bistro 101, where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bad seat in the house. Here you'll get to see our students learning and effectively practicing their skills in our award-winning restaurant, where we're leading the industry in service, excellence, and innovation.
Okay. 视频主要就讲了一下学生大概一天会在学校里面怎么样的度过那你们刚刚也有看到视频里面呢，它确实是比较一天都非常的忙碌，但是也非常的充实。那我们呢当我们介绍给学生就是关于我们学校的 program 呢，首先我们就会想要了解学生，那你们对烹饪啊或者是西餐烘焙到底有没有什么兴趣。那很多学生他们最开始就会想，那我为什么感兴趣，是因为我想要以后在这个行业工作。那我们也尝试给学生讲的就是说 options， 并不是说如果你只是在这边比如说学了一个 diploma， 无论是 baking and pastry 或者 culinary arts， 你并不仅仅局限于做一名厨师，其实 也有非常多的其他的选择。那有我们的学生呢，有超过海内外一共有超过4000多位学生已经从我们学校毕业了所以呢很多学生有很多现在在 restaurant， 有在餐厅，有在酒店有一些呢变成自己变成了restaurant owner 或者是 food company owner， 自己去研发一些新的食品也有学生呢变成了entrepreneur， 或者是有些学生就留在学校继续帮助当助教，然后最后也自己变成了就是 chef instructor。 那有些学生呢会这是我们的一个毕业的校友有些学生呢对红酒或者说对 hotel management 特别有兴趣，那也有学生最后呢开始在红酒这一行业继续深造，或者是说变成了food stylist， 或者自己开始了catering 的一个 company。 所以呢你们选择是非常多的，并不仅仅局限于以后你们的工作场地永远是局限于餐厅或者是烘焙的场所。那这个呢是简单的一个加拿大的餐饮服务行业的一个报告那么在2020年呢，其实加拿大因为它是一个相对老龄化的城市老龄化的国家，所以呢其实在服务行业尤其是食品food service 这一行业其实它的缺口是非常大的。那有将近60000个空位职位是有空缺的因为行业的人均呢是呈现低龄化相对来说呢它的失业率其实是非常低的这主要因为是尤其是温哥华这边，那它本来就是一个相对是旅游或者是休闲养老的城市，所以呢大多数的人对这个食品的质量或者服务其实是有很多要求的，所以它的行业竞争呢是比较大。但是与此同时呢，因为食品的价格它普遍比较高，所以在这边工作呢薪水也会相应的增加。那这呢就衔接到了我们的课程。那我们的课程呢它其实是比较一直是非常的我们叫 intensive， 也就是说你在6个月里面就可以拿到一个 diploma。 如果有同学对烹饪或者西餐烘焙同时感兴趣的话呢尤其是国际生，我们其实是比较推荐的是一年或者是甚至是2年的就是多 diploma， 也就是说在短短的一年的时间内你们可以获得 两个 diploma， 也就是双学位啊。那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呢，我们暂时这个 co-op 暂时是不 available 啊，主要是因为啊，关于啊签证啊各方面，因为现在很多餐厅确实是有影响，所以我们并没有办法啊立马就是啊给学生，尤其是国际生 co-op 这个选择，但是还是啊一年的 diploma 很多 diploma 还是啊非常 popular 的，因为很多学生，大多数的学生其实在学校上课期间，他们有以往来说的话，就是一般他们一毕业应该就能立马找到工作，因为他们在上课期间，在校期间，我们已经会开始陆续的让他们参与各种活动啊，或者是说开始会建议他们去可以去一些 part time 或者是volunteer， 这样子的话呢，他们一毕业工作的几率就非常大往年的话，甚至有些学生他们在毕业前就已经拿到了 job offer， 所以 co-op 来说呢，其实影响并没有非常大如果比如说有同学apply 了一年的，如果我们后期 co-op 变成 available 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帮你们 upgrade 成 co-op 那主要呢，我们学校的课程它的形式呢，就是说是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是需要上课的。那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很多学校都已经需要在网上上课，但我们学校呢，觉得确实是认为毕竟烘焙或者是说厨艺，并不是你可以看一些视频啊简讯你就可以能完全就知道是怎么去做这个食物，所以呢我们学校也非常的幸运在这疫情期间还可以就是继续remain open， 然后呢也有很多学生也非常安全的在学校进行学习。那现在的课程呢是总的 hours 总的时间是没有变的，每天还是七天，但是为了更加有效的去帮助学生安排这个课程，也去减少的因为疫情影响而减少这个任何的风险，所以现在的上课形式呢是一个combination， 也就是说是in person 和 online 的一个结合，所以学生呢有每天有半天时间，也就是 4.5 个小时的时间呢是在教室里上课所以就是说学生一到教室之后，他们以前呢可能会在有段时间会在教室里面上lecture， 就是上一些知识常识的一些课，然后呢最后期呢再去厨房里。那现在疫情期间，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学生所有一到学校就会直接去厨房了，我们没有在 in class 的 lecture 部分，所以呢学生也就是说每天的4.5个小时或者到5个小时，因为有时候还要清理，都是直接在厨房的，所以呢 hands on training 还是就是 make sure student 还是就是说他们没有 miss 任何东西然后每天的2个小时到3个小时呢是 online 的部分，所以呢你们的课程的就
大家稍等一下因为好像有这个技术上的问题。
LMS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也就是说你们也会有 access 去一个像图书馆一样的，也就是说 e-library 上面会有很多很多的菜谱，然后 video 还有老师布置的作业，所以呢每天大概会有2到3小时呢是 online 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真正做到的就是说把以前在教室里面要学的理论知识的部分移到了网上，但是每一天关于就是 hands on training 还是没有任何的减少所以也就保证了我们学生还是能完全的体验到hands on尽量是小班化的practical training 然后呢因为在疫情期间，即便是在疫情期间之前我们学校呢也是小班化的教育，所以呢现在刚 Peter 也有问我，那我们现在学生呢最多一个教室是14个人鉴于每个班级的不同的情况，班级的人数可能是在大概7个人到14个人之间但是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呢，很多学校其他学校都已经只是 online 直接网上上课了，所以我们现在学校就是刚刚开学的那一批，也就是10月5号那一批所有班级都是满的，所以所有班级都是14个人。 那我们学校不仅提供了这个课程快速的课程，我们还提供 lifetime job placement， 也就是说只要你们一旦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无论你们是在校期间还是毕业了之后，我们学校都会尽全力帮助你们找工作。我们会利用我们的一些industry 的 partner， 也就是我们一些在这，因为我们毕竟在这边很久了，那有很多有时候会有一些Fairmont 啊或者 Four Seasons 啊一些餐厅啊或者旅馆，他们会问我们有没有学生可以 hire， 他们需要人，那我们也会帮助学生因为不同学生他们有不同的兴趣或者针对的领域，那我们如果有合适的，包括比如说一些毕业的校友，如果我们知道这方面有 resources， 那我们一定会帮助学生去 get connected。关于intake 呢，我们一年是有四次招生主要就是在春夏秋冬。那主要呢，它下一批的就是明年开始，它主要就是在明年的一月初、四月初、七月初和十月初。但是呢，我们是没有一个具体 deadline， 所以呢所以就是说先到先得，我们一直都会建议学生尽量就是说你们如果有兴趣，那就先递交你们的申请。那我刚刚也有提到，我们是有八个commercial kitchen， 那所有的 kitchen 呢都是 licensed for public consumption， 因为我们有直接对外对公众的餐厅和咖啡厅，所以这些所有学习就是说所有厨房里面做出来的东西是直接可以serve 给 public， 是直接可以拿给这个公众去品尝的，所以我们也确保了食品安全和这食品的质量。接下来呢，我们就主要简单讲一下，就是关于我们的证书和文凭。那你们一旦成为我们的学生，无论你们是拿就是 apply 了一年的 dual diploma， 还是申请了就是读一个专业，比如说西餐烘焙或西餐或者烘焙，你们都会拿到都会有就一个是叫 serving a right， 这也就是说是一个证书，是允许你在BC 省serve， 也就是说提供就是红酒啊或者是serve 任何 alcohol。 那与此同时呢，你们也会拿到 food safe certificate， 这是很多餐厅包括之后你们要去工作任何和食品有关的地方都会要求的 food safe 还有就是你们最后呢会拿到一个叫 certificate， 还有一些学生呢他们会 challenge ITA， 那就是这一个行业认证的一个 RESIO 的证书。那这些呢是一些简单的例子，就是关于我们一些毕业的学生他们在哪些行业工作。那我们像我之前刚刚讲过了，那我们学生呢其实是有在各个不同的领域都有。那像我们去年有些毕业的学生他们一毕业就找到了工作，有些在米其林餐厅工作，有些呢在酒店或者是 hotel 有些呢是在 club 所以就各种各样都有。有一些是比较国际上知名的，有一些呢是本地就本土比较有名的。那这些呢就是接下来呢就是简单的一些关于我们学校的 tuition fee 学费的部分和一些 resources 那我们所有的关于国际生 application fee 呢都是在这边就是550。那学费呢是根据你们报的项目不同来决定的。具体的 breakdown 呢我相信 Peter 之后一定会好好跟你们就讲，因为这是根据你们不同的选择嘛。那所有的 tuition 也就是学费里面包括哪些东西呢，它包括了学费也就是你们上课所有的内容以外，它还包括了你们的证书的部分，还包括你们会学到了我们叫 FBOND， 也就是 Food Beverage Operations Management， 这是一个课程的部分，还包括了制服书籍，那还有会有围裙、鞋子、书包，这些都是包括在里面的。还有 knife kit， 也就是你们的刀具工具也都是包括的。那关于费用的部分，我们学校呢它是有一个我们叫 20 现在改成了 15% deposit， 那主要呢就是说、确保学生呢，就是说你们不需要一下子付清学费，我们只需要学校只收取一部分、来锁住，来 secure the seat， 那剩余的部分呢我们都是可以、通过跟我们的 finance advisor、来、进行沟通，我们可以更好的、一对一进行、个性化的定制。那接下来呢主要就是如何申请，那申请呢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如果同学你们已经有高中毕业了，那就、那就直接只要高中毕业证书、或者有学生有同学就说、哎 我高中好像没有结束，但是我已经满19岁了，那你也可以直接报名。那第二步呢就是说需要和我们、也就是网上的一个预约，也就是我们需要跟你们、聊到，也就是说也不是面试，其实更像一个、聊天一样，我们大概需要了解一下你，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一个、tour。 那如果你们现在没有在加拿大，那我们现在可以是电话或者是 Zoom 或者 Skype 进行一个简单的交流，然后呢如果交流下来觉得非常确实是都非常合适，那就直接网上申请就可以了。入学要求呢也是比较简单的，那剩余这些呢就包括语言的部分，还有一些seat deposit 之类的呢，这些呢是不是你们申请的时候需要交的，而是在就是开学前，也就比如说有同学是想申请明年的四月份的入学，那你就可以立马，如果你已经符合了就是已经毕业了，然后呢也已经面试过了，也已经递交了网上的申请，那你的雅思成绩其实并不是你就现在要交的，只要明年的三月份，也就是说开学的前一个月，你能给我们你们的雅思成绩那就可以了。那剩余呢对，然后剩余呢，那如果要如何 book 这个 tour 呢，主要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网站，它也在我们学校的封面上，你们只要、点击 book tour 就可以立马跟我们、就是预约，如果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打电话或者 email 都可以。对，然后对，然后今天就主要就是这一些，然后我就想说 Peter 啊、还有什么问题，或者 学生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可以啊、就是回答一些。
OK， 谢谢 Candace、那个我们今天其实是一个职业 focus 嘛，所以其实我们今天 Pika 刚刚分享的是主要大部分是针对一些没有经验没有背景的来做一些职业培训。如果你自己本身就是这是额外的分享，就是如果你自己本身已经是专业的烘焙师或是厨师的话，那当然以台湾学生的台湾人的角度，其实是可以用几种方法来到加拿大。第一种当然就是 working holiday， 可是目前这个 working holiday的这个计划目前是暂停的，所以另外一个呢就是透过雇主担保的方式来。所以其实只要在台湾，如果你有专业经验，而且有一些专业经验也好，或者是一些技能的话，你都可以试着尝试着从台湾投履历到加拿大。那如果真的有雇主想要聘请你或者是看上你的话，他们会想办法帮你申请工作签证。所以这一点一般不是学生或员工需要担心的，因为那些都是雇主要做的事情。那但是呢讲到重点，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我们很多来学这个像太平洋蓝带学院或者是西餐的甜点的，大部分有些虽然有经验，可是他们是属于中餐厅的这些厨师所以等于是说一个增加自己一个不同的技能来到加拿大就业，然后尤其是学校有很多建教合作啊，而且在当地也有知名度，相对会帮助你们更快的取得身份，有一个合法身份能在加拿大无论是上提升自己的技能也好，还有校外打工也好。那还有没有大家现在可以就是留言，如果你们针对这两个专业如果有工作上的问题啊或者是兴趣的问题都可以留言一下。 OK， 我这边好，这边有一个问题，刚刚有提到 co-op 目前没有提供，到时候如果OK， 我整理一下这个问题好了。现在虽然没有 co-op， 可是未来如果 co-op 这种带薪实习再恢复的话，到时候如果加这些 co-op 是免费的吗？还是学费会有变动吗？
好， 这问题很好，因为我们其实之前包括有co-op的时候也会有学生会有这样的顾虑。但是这样的，我们一年的一年的读 diploma 和两年的diploma 的学费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呢我们当初是有co-op的时候就是想要帮助国际生可以有多这么一年的时间可以在加拿大这边有一个工作的经验。所以呢当时我们有co-op的时候我们就并没有 charge, 也就是说并没有收取更多的学费，因为co-op 的含义就是说第二年学生是完全就是在雇主那边工作的，所以他并不是在学校上课，所以呢我们也并没有收取额外的学费。那如果比如说学生在比如说他报名了明年四月份一年的 program, 在接下来读的一年期间 co-op 变成 available 了他说哎，我其实当时我就是想读 co-op, 但是因为当时因为疫情没有办法，那我们学校当然会很愿意去帮学生去 upgrade, 也就是说只要在校期间我们 学校呢会一旦变得 available 了就会给学生一个证明，就证明他是 involved 在就是 enroll 在这个 co-op program 里面，那到时候呢就可以拿这个letter of acceptance 再去申请工作照co-op work permit 就可以了。
好的，
因为费用上没有任何差别。
OK, 那很好。另外一点就是说这可能是需要在学校才有办法得到的数据，就是说因为PICA 就是太平洋蓝带学校算是非常密集嘛，所以一个礼拜五天都有七到八个小时原本在学校的时间。那因为在学校时间这么长，事实上真正在外面还有校外打工的学生多吗？
这个的话呢主要是看学生自己因为当时呢那现在来说因为我们从6月29号开始也就是今年疫情之后学生差不多其实他是每天半天的时间是需要本人在学校，那他时间上就会变得更灵活了。那以前的话呢比如说早上的课他是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两点，然后每一天都要站七八个小时，其实是非常累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并不建议学生有兼职，因为他们每天其实在学很多东西也会非常辛苦。那如果有些学生确实想要不同的经验，想要就是说我既然是我现在可以一周可以打20小时，我想要去体验一下，那我们尽量就会建议去拿 weekend shift, 也就是周末的时候可以去上班因为以前的话晚上的课程就是下午一点开始一直要到八九点才下课的话，其实真的是非常辛苦的那现在呢因为疫情期间呢其实课程安排就会变得相对灵活一些因为学生比如说下午的班的话他是从一点开始他五点半就结束了，也就是说学生他站的时间大概就四五个小时在学校，那当然了他每天还需要在家里回家上网课大概就是二到三小时这个样子，但是他的时间上会更灵活，学生可以自己安排，不一定说一定要站在教室里。所以呢会有学生就想要体验一下尤其是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呢虽然说很多餐厅确实是有影响但是呢因为不管怎么说再怎么影响大家都还是要吃，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尤其是烘焙这边我们其实有很多 inquiry, 反而在 local 现在当地的一些pastry 其实非常好，他们都非常缺人所以有些学生就说我真的想体验一下，包括自己也可以赚一些零花钱，那我们就会建议可以就是比如说周一到周五可以有一个 shift 一两个班就是短时间的，周末也可以上班也是 OK 的。
是的 OK Candace 你也看得到 Q&A 嘛对不对？
我看不到
OK
我看到了
我们这边因为有连续四个问题那这个我可以先回答我基本上都让你回答好了 Candace
好没事，
课程是六个月，那您来回答
对，所以呢我们现在主要课程就是有分六个月和一年的，那也非常的简单和直接，六个月呢就可以有一个 diploma 的学位如果是一年的话呢也就是两个 diploma, 六个月呢就是学生可以选择是上六个月的西餐烹饪还是说六个月的烘焙，也就是说你们上完这六个月应该是这一个领域就应该已经是从零基础 到非常熟练，包括能直接就去工作了。如果有学生说，哎，我两个其实都挺感兴趣的，然后我也都想学，反正以后可能更有用，更好找工作。这很多国际生其实是直接两个都一起上的。那两个都一起上呢，也就是说一年里面到一年结束的时候就会有两个 diploma 的学位这样子。
那上面有所以是西餐为主，然后如果只是学烹饪的话就是六个月就可以念完，就可以去之后就可以自己去找工作就业。那对，然后下面有问学习中学校会包餐吗？
好，那我这个呢顺便连着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烹饪是不是以西餐为主，我正好一起再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学校呢关于烹饪方面呢，它所有的 chef 都是就是专业的 classic French， 所以我们就是主要的 foundation， 主要的基础还是以就是传统的这个法式料理为主。但是呢因为现在结合到一些新的一些食品的趋势，那我们也会 introduce 也就国际的 global cuisine， 学生也会学习到不同国家的一些烹饪技巧。我们也介绍了，也加进了 plant-based， 就是植物作为 base 的一些 cuisine， 所以呢也就是说西餐为主，但是呢也有一些不同国家的就是不同的 cuisine 也是有新加进来的。那关于包餐这方面呢也就是说因为之前的话学生是要在学校一整天的，所以呢我们当时是确实是有提供包餐这一项。那现在呢一个是因为疫情关于安全问题我们呢其实并没有，就我们学校如果学生说真的有很饿想要去吃东西，学校有咖啡，而且学生呢其实你们不用担心没有吃东西这问题，因为每一天你都会做很多很多吃的，然后呢尤其是在前三个月的时候每天做吃的东西你都会带回家，所以呢都会有很多很多吃的东西。
OK， 最后一个问题由我来协助回答好了。我们现在看到所有这个我们平均在加拿大现在几百个学生的一个平均生活费，就是包吃包住包住宿嘛，租屋还有交通还有手机，你想得到的所有费用平均大概都是在1200到1500左右，所以我觉得台币就大概抓个2.8万到3万块，这是一般大部分留学生可能80%留学生现在花的大概的费用。是他刚刚说的是2.8万到3万台币一个月，就是包租金那些全包了。OK， 那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你们想问呢？ OK， 好，如果在台湾西餐厅已经有3到5年的经验，到时候学校会做能力评鉴吗？还是课程可以缩短毕业呢？
那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有一些其他国际学生也会有一样问题。有些学生他们其实比如说已经有之前在其他地方哪个学校，有些学校已经学过，或者是说已经在相关行业已经从事过一段时间了。那这个呢我们主要是如果学生已经他首先要申请之后呢我们会让他跟我们的 chef instructor， 也就是说跟我们的老师们进行沟通，我们需要看你们学的东西和我们教的东西是不是一个 match。 那在非常少的情况下我们当时是有一个学生他是从法国蓝带转学来我们学校的，那当时呢我们是有直接 waive 掉他的2周的课程。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课程本来就是比较也就是说个性化的，也就是它是定制的6个月，所以呢它其实时间已经非常短了，所以它哪怕是有些学生他已经有过相关的经验了，我们也是会建议从头就重新开始学，因为这样比较完整。但是如果有些学生说，哎，我学的其实跟就是说接下来要在 PK 学的很大部分的前一两个月是一模一样的那到时候我们肯定可以跟就是老师进行商量，看看怎么样来帮学生简短这个课程。
了解 ，OK， 所以最主要是因为皮卡最主要是法式料理嘛，所以除非你今天受的培训，应该台湾很少有大学或者是机构有在做法式培训的，除非有这种正统的法式培训，要不然大部分我们自己过去的学生都是从零开始学起。OK， 那请问加拿大创业开小店的机会大吗？
那我觉得是非常大的啊。当然也要看这个啊，小店的定义是什么啊。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呢，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啊，包括往年的毕业生啊，他们有联系我们，就是说，哎，他们有些学生毕业了，他们自己最开始呢，可能就是经营一个农场或者经营一家咖啡厅，然后呢，现在啊，就经营的非常好，因为疫情期间他们的销售就已经啊，就是比过往都增加了一倍，他们想要去啊，来 hire 一些 PK的学生啊，当然这个是要看就是定位是什么了，因为相对来说经营烘焙店的成本要比餐厅的成本要低一些啊，因为包括现在因为疫情，很多学生他其实已经开始是直接网上的形式啊来经营这个烘焙，那这样的话相对来说你并没有太多的成本。当然了，因为我觉得啊，个人还好，包括是从行业的一个趋势来看，在加拿大这边餐饮行业的虽然竞争很大，但它的就是说资源也是很大，它的客户群也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呢一直看到不同的新的店烘焙店餐饮店一直在开，所以我觉得如果学生他确实非常有能力有经验也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开小创业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好的，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大家想问呢？
哈哈
哈你要回答吗？
好，这个呢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这要看你是什么样的渠道。那一般正规的来说呢，都需要就是说需要有 license， 也就是你需要通过这边的一些检察机关，然后你要拿到你的license， 你才能就是正规渠道的卖。但是我们当然也知道很多有一些就是不是非常正规，它可能是私人的，它并不是以商业的形式来，就是说可能是比如说就想做给朋友，然后朋友相互之间相传然后介绍这样子。但是正规的渠道的话呢哪怕是比如说你自己想要在家里做蛋糕做糕点然后想要出售的话，是需要这边的 license 才可以的。
而且还有报税的部分，就是到底有没有报税，这也是有没有合法的关系这样子。 OK，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想问呢？其实现在呢，如果是厨师烘焙师，我们现在看到就业，当然疫情会有点影响之外呢，其他的时间就业机会都非常非常高，我还没看到找不到工作的啦。所以我们大部分学生其实在就学期间当然因为这边其实烹饪烘焙学校其实也蛮多的，只是说大部分人基本上在就学期间都在相关行业有一些经验也好啊，或者是有一些工作。那有些当然是在学校，当然也会有大量的 hands on 在学校的 training 等等的，所以也算是一个工作经验。大部分想问 Candice， 大部分学生也会在毕业的时候也会把这个在学校这个bakery 或者是在学校的餐厅工作经验会放在自己的 resume 上面吗？
对，有些学生会因为毕竟这也是一个他们，但是一般来说如果学生是想要找比如说 local， 就比如说加拿大或者是温哥华的，他们如果说是 PK 毕业的，其实他的 reputation 就在那里了，所以相对他，因为大多数这个行业的人他非常清楚我们学校是怎么样来 train 学生的当然有些学生觉得这是一个highlight 他们想加，那我们当然也会帮助学生怎么样去润色他们的 resume， 因为你们的课程里面会有一部分是resume career workshop 所以我们会有专门的就这方面的老师和就是老师讲解怎么样去准备resume， 怎么样去准备自己的 portfolio 会有一两周的时间学生是会完全在准备自己的 portfolio， 因为有些学生在真正面试的时候雇主是想要看你之前的作品，所以呢在上课学校期间你们就会有很多时间尤其是到最后的第五第六个月，很多时间是在准备自己的一些艺术品当然了，就是我们包括疫情期间，那我们上一届毕业的是6月份，那再上一届上一届毕业的就是今年1月份刚毕业的，那个时候其实是疫情刚刚开始那他们毕业之后其实也没有问题，就立马找到工作了的但 那他们很多就是说想要找到更好的，比如说在五星级酒店啊，或者是说更好的餐厅，那他们经常会因为我们的关系都很近，所以他们会找chef instructor， 他们会找老师要推荐信。所以一般来说呢，有老师的推荐信的话呢，有一个工作是不成问题的。
对，OK， 所以也稍微做一下补充，就是说今天如果你去做像太平洋蓝带学院的这种培训的话，基本上目前我们的学生过去 100% 都是在西人地方工作。如果你今天的目标只是在一个亚洲人的地方，其实我就说亚洲人的餐厅啦，大部分很多真的就是门槛参差不齐，他们你只要有中文，有些就算没有经验他们都可以让你进去做。所以今天我们会学这个法式料理啊等等的，都是希望对这个方向有兴趣，而且目标是往西人的为主。因为其实你说亚洲人开的餐厅等等的，大部分我就说还是会有一些蛮大的差异哦。那这边还有一个问题，请问老师会教原物料采购，还有去市场挑食材啊，器材哪里买的这些内容吗？
好，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主要是关于老师如何选择食材。对，老师呢会讲这些。那我们之前的课程里面其实会有专门的一两节课老师会带，因为我们学校就在 Granville Island， 所以呢就是一个它上面就有一个 market， 所以过去呢疫情之前有时候老师就会带着学生去市场上面挑选食材教他们怎么样去辨别食材的新鲜度怎么样去做 full costing 怎么样就是说买食材在一个 within a budget 但是如果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呢有一些形式上肯定会有一些变动，因为我们要确保就人学生和老师的安全，但是呢你们肯定会学到老师会教你们要如何挑选食材怎么样去判断食材新不新鲜，包括在哪里买即便老师没有提到一个具体的点，你们非常感兴趣也可以随时问老师，这边老师都非常的非常的就是想要帮学生，而且他们非常喜欢问题很多的学生，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问老师。
OK， 然后这边就是请问您知不知道现在西餐厅的厨师时薪大概是多少？
这个呢我之前其实是有稍微准备一下。那这边的西餐厅呢，像 Peter 之前也说的，因为华人的餐厅呢其实有的时候门槛不一，所以它的就是说参差不齐，它的时薪包括年薪我们其实都不是很好比较。那如果作为西餐，如果我们只是说西餐厨师，然后也其实是这样，也就是这边的西餐厅来说呢也要看个人的学生自己的首先自己的 background， 也就是说当然了相对来说就越有经验的学生就是他肯定来说相对来说他工资起薪可能就会高一些。那我大概看了一下，也就是说作为chef 作为厨师在这个西餐厅工作的话呢，他的年薪可以 range 大概在27000加币到72000加币，也就是Peter， 你可以帮助我关于台币大概是多少吗？
那 range 很大，就是60000到160000，170000。
也就是说，我如果作为就是说基础 entry level， 也就是说你刚刚毕业，什么经验都没有，就想立马工作，那我们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minimum wage 来算，也就大概时薪在14-15，稍微高一点、好一点餐厅可能在16-18。这样子。但是如果你也就是说你越来越经验越来越丰富，或者你在工作过的地方的表现很出色你跳槽到一个更好的餐厅，那你随着年份和餐厅的这个越来越高档的话呢，那你的薪水肯定会很高，所以它当中的浮动也是比较大，因为取决于你自己的个人的一些经验，包括在的餐厅这样子。
对，因为真的说实在这个平均薪资我们学生也真的很不一样，所以很多是落在15-16吧，16左右目前我们自己的学生。那因为有些餐厅呢他们连小费都会分给厨房的厨师等等的，所以小费是完全不打税而且都是额外的，所以那个真的很难算。因为这边的有可是可以知道，就是说我们这边亚洲的餐厅跟外国的餐厅无论是价位也好小费也好也差非常非常多。好，所以最我们有学生 其实他们的餐厅常常小费都超过于薪水，
是这样、哦、尤其是西餐厅就非常明显这一点、嗯、
对，所以这种 average 是国税局来统计的嘛，所以其实有时候不是那么准、哦、那这只是给你们参考，因为我就说西餐当然在国外才能得到更多的环境去进修，然后来 进步自己。那如果当然中餐的话，当然还是我们亚洲会比较好，如果你今天要攻中餐的话、嗯、OK。 那、这边还有哦，刚刚有回答过咯，刚刚在校会不会包餐，现在是没有包餐的，因为现在到学校只有大概半天的时间，而且我们也希望因为疫情期间嘛，我们缩短在学校的时间以外呢，减少大家能够感染啊或是分享东西的机会这样子。
嗯
嗯，以后如果这个 COVID-19 这个疫情过了以后，当然学校基本上会恢复像之前一样的这种上课方式啊，那时候就会有包餐了。
嗯。然后学生可以把你们就在课堂期间做的东西都可以带回家、嗯、所以就会有很多吃的。嗯，
今天谢谢 Candice 的时间，那未来无论是在加拿大或是在亚洲也好，希望有机会能够这个跟大家见面，那也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OK， 好，那谢谢你了 Candice。
谢谢 Peter， 谢谢大家。
OK， 拜拜
拜拜。